我们今天讲的是15章的第一节，我们一直讲到第32节，今天讲的比较多。好了，前面我们看到了哈，主耶稣去参加宴席，然后看到的那些人呢，他们种种的做法，他们那种自高自大呢，主耶稣就借着机会就批评他们，讲到了他们的自高自大和假冒为善。然后这些人就觉得说，哎呀，这个的确是能参加这个天国的宴席的确是很好的。那么的话，主耶稣就跟他说，用也是同样用的比喻讲到了，说什么你们这些人以为你们能进去的宴席，实际上你们是进不去的。然后呢，接下来主耶稣就讲什么呢，讲跟随他的人要付出代价，要付代价是吧，要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怎么样，要跟随他，要计算花费的，用那个比喻来计算花费的，而且必须要以他为作为生活的中心才可以的。所以呢，我们看到了主耶稣看到这些人好像都很兴奋的，主耶稣就提出来了跟随他的条件。按照我们罪人来看呢，这跟随他的代价是很大的，这个要求呢也是很高的。但是当主耶稣提出这更高的要求的时候，你看有一件事情发生的非常非常的特别，就是第15章开始，15章的第一节马上就说，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很奇怪吧，当主耶稣提出着更严格的要求的时候，反而什么，这些罪人来就近他。哎，这跟我们今天好像不大一样的，我们今天喜欢怎么样讲那些掺水的福音吸引人来，但是主耶稣呢没有掺水，没有把这个门放宽，依然是窄门，提出了如此苛刻的条件，但是你会发现这些罪人怎么样，却来就近他，要听他讲道。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真正的问题所在，我们教会里边所出现的问题的真正的所在。我们故意把门放得宽，我们故意把这信仰放得宽，我们故意怎么样，把我们这个信仰当中那些令人讨厌的东西拿走，要吸引人，实际这是错的。所以恰恰呢，这些众税吏和罪人呢反而接近他。但是很奇怪的事情是什么，那些假冒为善的人怎么样呢，出现了。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人接待罪人，就同他们吃饭。你就明白他们的心是什么心了，他们心里不高兴，他们觉得说，哎呀，你作为一个犹太人的夫子，一个拉比，你怎么会跟这些罪人会在一起呢？本来罪人悔改来信福音，这是应该令人高兴的事情，对不对？罪人悔改应该是令人高兴的事，但是这些人怎么样呢，他们不高兴。这表明什么呢，表明这些文士法利赛人根本就不明白神的心意，虽然他们也在给人讲解律法，但是他们却不明白律法是干什么用的。对于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呢讲的道理呢是一套一套的，是对的，但是这些道理都是给谁的呢，都是给别人的，来去捆绑别人的。所以他是指说，哎，你这个不对，你那个不对，然后怎么样呢，然后我和你分别开来，我不会跟你在一起，表明什么，我不像你们这些罪人。所以这些律法一点没有用到他们自己身上，所以主耶稣说他们是假冒为善的。所以呢，这些律法是引人归向基督，领人知罪，领人悔改的。但是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这些做律法师的，他们虽然口里边讲一套一套的律法，但是这些律法对他们自己的悔改怎么样，一点功效都没有。他觉得悔改是别人的事情，和我没关系。所以呢，此时此刻呢怎么样，他们就又故伎重演，老调重弹，拿出这个律法怎么开始评判耶稣，这个人怎么跟罪人们在混在一起呢，他们不是一次的这样来责备耶稣，他们总是试啊，你为什么跟这些人在一起，又跟他们一起吃饭呢，接待他们呢。好了，这也是为什么主耶稣说他来是招罪人，不是招义人的。第三节说，耶稣就用比喻说，因为耶稣看出他们的想法了，所以耶稣又开始用比喻说，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所以这里强调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这个牧人，这个主人，他有100只羊，这是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他失去了一只。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反差的，就是99只羊和一只羊之间的关系。那么他说， 这个人就会去找那一只羊，虽然在旷野，他也要去找这一只羊。为什么呢？因为这只羊是属于他的。那么这里边撇下的意思不是不管了，不是不要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什么呢？这99羊是稳妥的，但是必须要找到那一只羊，而为这一只羊怎么样呢？他要付出很多的劳苦，在旷野当中寻找，而是他主动的去寻找。第五节说，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那找着了他就会很高兴，而且把他回到拿到家里边扛在肩上，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所以这里讲到的是他不辞辛劳找到了这只羊，并且为这只羊什么非找到这只羊非常的欢喜，这叫失而复得。这是第一个比喻。第七节呢，他马上就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脚比为99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所以主耶稣自己亲自的怎么样解释了他这个比喻。罪人呢就好像那一只失丧的羊，而神呢要主动的去找他，找他要悔改，而找他悔改虽然要付出劳苦，但是这个找到了之后呢，他会非常非常的欢喜。什么意思呢？这里告诉我们，这首先说这一只羊在神的眼里的价值是大的。第二件事呢，讲到了说神喜悦把这只失落的羊找回来，他不吃辛苦，而且呢那些不用悔改的人呢怎么样，他就不用悔改了吗？而失丧的是失而复得的。当然了，圣经里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义人，对吧？我们都是失丧的人，神都会把我们找回来。那么这个呢也是主耶稣所应许的。那第八节呢说，又一个比喻说，或是一个富人有10块钱，若失落1块钱，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仔细的细细的找，直到找着吗？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落那块钱已经找到了，你们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第二个比喻讲到一个人丢了1块钱，然后就仔细的去找啊找啊，也是在找。所以这里边强调的是什么呢？主耶稣也把他给找到了，也把他解释了。他这里强调的是什么呢？说一个罪人的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为他欢喜。所以一个罪人悔改，或者说一个失丧的人被寻回，神是喜乐的。所以第一个呢，那里边强调的是什么？神主动的付出辛苦的去寻找。第二个呢，强调的是喜乐。当然两个都有共同点，是喜乐。前边强调的是神的寻找，神主动的去寻找付这个代价。而第二个呢，讲到了说他喜乐，讲到的是喜乐。好了，11节，耶稣又说，一个人有2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实际上呢，这个是浪子的比喻，我们大家都应该是非常的熟悉的。这小儿子本来说应该是在父亲死了之后才去分家业的，但是他现在呢，他没有父亲还没有去世，他就想分家业，那他爸爸就分给他了。13节说，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所以这个小儿子他为什么要他的财富呢，财产呢？他就想出去自己过自己想要的生活。所以他自己想要的生活是什么呢？就是放荡，就是任意放荡浪费资财。14节，既耗尽一切所有的，又遇到那地方大饥荒，就穷苦起来。他去那地方把钱的浪费都花完了，然后又遇到饥荒，就非常的穷苦。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所以他给人家放猪，喂猪的时候呢，因为他没有粮食吃嘛，饿呀，就想说那个猪食啊，吃点也可以啊，但是人也不给他吃这个猪食。所以你就可见他现在已经沦落到了如此卑微的地步。第17节，他就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雇工，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所以他就回想起来，说我在我爸爸家的时候那多么的富裕啊，在这里好像要饿死了。18节说，我要起来 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怎么样，向父亲道歉，从今以后我不配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你的故宫吧。所以不配做儿子，做故宫，但是至少你还有吃的嘛。于是他这么想了之后，他就起来就往父亲那里去了。所以他没有单单在那里想，而是起来就行动了。所以这我们讲的就叫悔改嘛。然后呢，相离不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镜像，连连与他亲嘴。我们看到他爸爸呢，日夜等待这个儿子回来。他这边并没有讲说他拦阻他儿子不去放荡啊，而是分给他家产你就去了。但是呢，这个父亲并不是说由他去或者不放在心，而是还在等待着他。说很远处看到了这个儿子，就跑过去和他拥抱，与他连连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为你的儿子了。所以他就照他所想的跟他说了，给爸爸这个道歉。22节，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上，把戒指戴在他手指头上，把鞋子穿在他脚上。这个袍子和戒指还有这个鞋呢，是表明他的身份。他说，我不配做你的儿子，但是这个爸爸还是把他当作儿子，并没有改变这个儿子这个关系的，还是儿子。这个袍子和戒指还有这个鞋呢，是表明他还是儿子。然后呢，说不单还是儿子，而且说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这个爸爸说，我们还要庆祝庆祝。为什么呢？庆祝就是我这儿子本来没了，好像死了一样，今天又活过来了，重新做人了。我这儿子本来我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但是今天又回来了，又得了一个儿子。然后呢，25节说，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儿。他说大儿子从田里边干活回来了，回来就说，哎，家里为什么那个音乐作乐这么高高兴兴的跳舞，又这个那个的，什么意思呢？就问那个仆人，就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所以这个仆人就告诉他说，你兄弟回来了。这本来来说应该说你兄弟回来他也应该高兴嘛，对吧？但是那个大儿子呢却生气不肯进去，在外边。他父亲就来劝他，他父亲呢也来劝那个大儿子说，进去和你弟弟一同快乐吧。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他说，你看你的小儿子在家里本来不听话，然后要分家，分家他就走了。他在外边花天酒地，我在家里边尽心尽力的服侍你，照看地里边的。那你从来没把那肥牛犊宰了给我吃啊。所以你这个小儿子这样回来了啊。但你的这个儿子，这个小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他说这回来了，已经把你的东西都已经就作恶做到极处了，把这个资财都浪费没了，所以你现在给他宰肥牛犊来庆祝他回来。31节是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什么意思呢？因为家产分完了，这个爸爸剩下的东西是谁的？都是大儿子的了。他说，我现在这些东西都是你的，哎，常和我同，这些都是你的了。言外之意这里说什么呢？小儿子的已经拿走了。32节说，只是你这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所以言外之意说，这个大儿子说什么？你没有失去什么的，但是你却得到了一个兄弟，你应该这样欢喜快乐的。但是你为什么不这样快乐呢？好，问大家一个问题，这大儿子为什么不快乐？
因为他觉得不公平。
啊
哈。人的本性嘛。
人的本性啊。
这就讲出了恩典的问题了。
嗯。
因为如果说是恩典白白得来的，就没有这个问题。
嗯。
但是我们总觉得我恩典是我们做的不错，我们挣来的。
嗯。所以有点这个刚才说那个，就是那葡萄园工作那个人说，哎呀，眼红了，眼睛红了。
哎。
好吧，你们讲的都是对的，跟那个那什么是很像的，这个比喻很像的，跟上个星期天讲到的那个比喻很像的，就地上的观念和天上的观念不一样。所以地上的观念和天上的观念不相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大儿子呢并不明白这个父亲的心是怎么样的，他不明白他爸爸到底是什么意思。他爸爸已经跟他说了，你常与我同在，这是对他什么工作的肯定，你做得很好啊，然后呢我的所有的都是你的，你不用担心家产的问题，都是你的。但是爸爸关心的是什么呢？爸爸关心的是你又回来一个兄弟，我又回来一个儿子，这才是重要的。所以呢我们很多的时候呢会把这个焦点呢放在这个大儿子和小儿子身上。其实这个比喻讲的是最主要的是什么呢？这个大儿子和小儿子比喻仅是比喻什么呢？比喻这些法利赛人，他们觉得哎，我很乖呀，我对不对，我这个刚当祷告我都祷告了，进食我也进食了，我奉献我也奉献了，我是很乖的，我觉得我就很有意义啊。所以大儿子很有觉得自己很有意义，而这个没意义的人就应该一脚踹死他，就好像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对待这些罪人和罪吏一样，不能跟他们吃饭，他就是天天生在下地狱的，你明白？他是讲大儿子，但是实际这里边在讲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在讲这个父亲的心。父亲的心是什么？他是在盼望这个小儿子能够回转，盼望这个浪子能够回头，盼望这个罪人呢能够悔改的，这才是神的心意。神所看的心意不是看重说他爸爸所看的不是说这头肥牛的问题，而是我小儿子回来了，你看这个大儿子想他这个肥牛，我这个面子不没面子，你看我你没给我庆祝。所以呢第三个比喻这里边讲到了，主要的讲到是什么呢？前面第一个比喻讲到了神他自己亲自付代价，神亲自付代价来寻找失丧的人。第二个呢也讲到了说他也是在找寻找完了之后就特别快乐，要大家一起要快乐。第三个讲到的是什么呢？神是盼望，是多么的盼望人能够悔改的。所以这三个比喻呢也在影射什么呢？影射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不明白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神的心意呢是更看重的是什么？看重他们悔改，这才是重要的。因为灵魂在神的眼里呢是看为宝贵的，悔改是神所看重的。好了，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个差异呢？为什么会产生这个大儿子和他爸爸之间想法的这个差异，或者说为什么会产生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和主耶稣对这件事情对这个罪人的看法的差异呢？是什么产生了这个差异呢？为什么会产生这个认识上的差异？是简单的一个自私的心理吗？是不是仅仅的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因为这个大儿子比较自私，或者说那个法利赛人他们比较自私呢？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差异？神呢就看着这人悔改很重要，但是文士法利赛人呢就觉得说这些人就是哎呀，他们不配得这些东西的。为什么会产生这差异？
那我觉得还是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首先他们自己心里头他们是自以为意，
觉得自己好。
对，
嗯。所以呢，这里他们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差异呢？是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自己很好，自以为意嘛。那大儿子不觉得？你看，我听你话，我又乖，我没跟你分家产，我勤勤劳劳的，我没跟你冲你要这个宰肥牛犊和我的朋友的浪费资财，我什么都没做，我这么好。你看这个小儿子。一言外之意，小儿子所得的是他不配的，我得的是我配的。而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呢，他们为什么那么拒绝这些罪人呢？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说，哎呀，这些罪人呢，肮脏啊，哎呀，污秽呀，哎呀，你看这个律法跟他一比，他是那样的人呢，我跟他不同。
就像大儿子，
所以他越看这些人越不顺眼。但是呢，这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什么？用这三个比喻告诉人，神天天都是怎么样在巴望着，而且是主动着寻找什么 世上的人，呼召他们悔改，而且这个代价是谁付的？是神付的，神亲自的去寻找人，是那个牧羊人去寻找人，他亲自付这个代价来寻找的。而现在这里边主耶稣要他们迷失了一件事情，实际这些文士也好，法利赛人也好，这大儿子也好，他们都是不义的，在神的眼里都是不义的。而且这些为什么讲到说他是自以为义，是吧？是你自己觉得你自己好，对不对？那个大儿子跟小儿子比觉得好，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觉得他和那些罪人比呢，我们比他好，所以呢我们今天所得的是当得的，他觉得他进天国吃那个宴席是正常的，对不对？那我们不进去得进去啊。所以上一次我们讲，主耶稣直接指出他们什么，请你们来你们不来，你们恰恰是没吃到筵席的。所以主耶稣呢在这里用这三个比喻呢，要面对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他要解决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神是喜悦人悔改的，文士法利赛人你们也是需要悔改的，才能够回到这天国的宴席上面来。你们的确是在律法上守的是很好了，但你们的心不对，你们的心不明白天父的旨意，不明白神的旨意。因为神的旨意是喜欢人悔改的，对不对？我们在旧约圣经当中反反复复的，神借着先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什么？在以西结先知怎么说？他说献祭是我不喜悦的，他喜悦的是什么？喜悦人听从他的命令，听命胜于献祭，对不对？那么这个大儿子觉得，哎，我听命了，但是他的心呢却恨恶那些他的兄弟，这不是神的心意的。神的心意是什么呢？希望所有的人能够从恶道当中转回回来，能够成为这个听他命令的人。而他们呢只是外表的来听神的话，但是却不明白神的旨意，所以这叫假冒为善，这叫自以为义。所以他在跟那个税吏一起祷告，他说，哎，神啊，我不像他，你看他就有这个态度出来了，因为他把自己排除在外了，把自己排除在罪人之外了，他觉得我是好人，他是当得的。所以他们这些人，主耶稣称他们为自以为义的。好，那我们看这段经文从第一节到第三十二节，我们再总结一下。前两个比喻主耶稣表达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是来寻找失丧的人，他付代价，而且他也喜悦这样做，喜悦人来悔改，喜悦人悔改。那么第三个呢，要告诉我们，神盼望着，这是神的盼望，这是神所喜悦的旨意，喜悦人们怎么样呢？能够悔改，这是神对人悔改的一个盼望，神自己本身也喜悦这件事情。所以主耶稣在这里也在呼召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也需要悔改。所以呢才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出现了。一个问题出现的是什么呢？就是当罪人悔改的时候呢，哎，法利赛人不高兴，他不明白神有这赦罪之恩，主耶稣他来就是要赦免这些人的罪，借着他们的悔改。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也必须要清楚明白神的心意到底是怎样的心意，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有见证的基督徒。现在问题核心就出在这儿了，实际我告诉你，没有99只羊，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没有一人，没有一个人不需要拯救的，我们都是失丧的。但是呢，这三个比喻都在解释第一节和第二节。第一节是因为什么呢？前面讲到了主耶稣要付代价，对不对？讲到说你要付代价，所以提高了。当提高了之后，你会发现有个问题出来，什么呢？税吏和罪人他们靠近耶稣。当主耶稣提出更成为门徒苛刻的条件的时候，这些罪人反而接近他。但是呢，当罪人接近他的时候，大家应该是怎么样？悔改的时候怎么样？应该是快乐的，但是法利赛人看着不高兴。 因为什么你知道吗？这三个比喻呢，它讲的实际它的侧重心是不一样的。第一个强调的是什么呢？是神的心意是什么？是侧重于去付代价，去寻找那只心失丧的羊。找到了以后，他就非常的欢喜快乐。第二个呢，讲的侧重于是什么呢？找到了之后，失丧了，回来之后他就特别的快乐。第三个讲的是神怎么样呢？非常的高兴，非常的喜悦，浪子能够回头，盼望。他侧重点是不一样，实际是一回事，但是他讲的是侧重点是不一样的。第三个讲的是神的盼望，巴望着浪子能够回头，能够悔改，这是神所喜悦的。好了，那么我们看，这就在这三个比喻当中讲到了前边那两个法利赛人的心态，他们看了罪人悔改怎么样？他不高兴。所以这里边讲到这个大儿子呢，我并不是说他这个大儿子，是讲到说法利赛人的心态是错的。他的心态为什么错了呢？你看他看到罪人悔改他不高兴，这个大儿子也是一样，他看到这个兄弟回来了他不高兴，是侧重于在这里，而这个这里边并没有责备他大儿子。但是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个大儿子不明白神的心意，就好像文士和法利赛人此时的心态见到罪人悔改而不高兴的心态是一样的。如果讲到悔改的话呢，儿子不是儿子都需要悔改。他是讲到说什么呢？讲到的说，你看这个大儿子这个心态，就是你现在的心态。你看这悔改了，你为什么不高兴呢？
因为父亲的心态。
对，就是他不明白神的心意。这就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说罪会带来后果。这个小儿子，你带来的最后果，把你该得的已经的浪费没了。这个是他儿子，大儿子没有你的了。
是没有，
对，没有小儿子，对呀、啊。然后的话呢，你知道前面的比喻讲到了，讲到了这个王请人吃饭，对不对？他邀请了人了，这批邀请的人指的就是以色列人，你明白？因为以色列人是家人们首先邀请来，但是他们不来，他们不就近耶稣，所以怎么样就到外邦人当中，甚至于说可以到马路上请人来，然后就说什么呢？你们本来是已经被邀请的了。邀请一次你不来，派个仆人去呢，你们又把仆人杀了。这仆人指的是谁？就指的是耶稣自己。所以怎么样？最后你们就要哀哭切齿了。所以这里讲的这些法利赛人怎么样？说本来是你的。这个呢，你要读，比如说你读去《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你知道吗？彼得在讲第三章，彼得和约翰到殿里边去讲道的时候，跟那些人怎么说？他说：“弟兄们，你们因为无知，你们杀了那义者。”你们杀了耶稣，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但是你们需要悔改，因为你们是在亚伯拉罕之约当中的。什么意思呢？这句话，这句话的意思，它基本的意思就是这样，耶稣基督在亚伯拉罕之约当中，他要成为万国的祝福，对不对？就是那些非以色列人都可以怎么样，借着悔改信耶稣得救的，都可以蒙祝福的，何况你们这些在亚伯拉罕之约当中的人呢？明白这意思了？就是你们是最靠近的，你们是应该有这样明白这个道理的。所以这里边讲到这些法利赛人是，他现在是在呼召法利赛人要悔改，你要转变你的心态。法利赛人是假冒为善，假冒为善就是容不下别人，但是你这个心态是不对的。而且呢，法利赛人不单单是这件事情，他有别的事情，这里边仅是指说你们这个心态已经错了，就这件事情我们明白了，直接影响我们过教会生活了。真的，你比如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对一些慕道友我们就会看不起的，对不对？大儿子的心态，你们来我这干啥，对不对？你啥意思？来我们这干嘛呀？我们这是圣徒的聚会，对不对？同样呢，也影响我们信徒之间的关系，对不对？比如说我犯罪了，我犯罪了，大家就想踹我一脚，那我悔改了呢，你这脚还不放，明白我的意思啊？这心态都不对，因为神的是喜悦人悔改的，所以教会应该给罪人悔改，也应该给什么呢？圣徒悔改，圣徒也需要悔改的，所以只要他愿意悔改，我们都欢喜快乐，因为神都欢喜快乐嘛，而且这是教会在地上的功用，就是发出真理的光芒，引人归主，发出主的声音，吸引人主的羊回到这里边。 但是回到这里边并不是说就是完美了，而是他需要一个成圣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教会无论是信的无论不信的都要给他机会悔改，但是关键是悔改，不悔改那就没办法了。所以教会里边的纪律是干什么用的？是引人悔改的。你如果实在不悔改，就好像那羊似的不听话，你就得用鞭子抽他，当然你不能抽人别人的羊，对吧？所以呢，这个经文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要理解，要明白天父的旨意是怎样的旨意。这段经文主要讲的是这个，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那么的话我们的生命里会发现是不一样的。我们来看一节经文，路加福音13:34，路加福音13:34，
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我不愿意。
那么这边主耶稣告诉这些以色列人说什么呢？实际他在呼召他们悔改，差派了很多的先知，神在差派很多的先知呼召他们悔改，就好像一个母鸡怎么样要把它呼召到自己的翅膀底下一样，但是他们不愿意。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的心意是怎么样的，但是这些人悖逆不信，不明白父的旨意，他们喜欢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那么我们再看马太福音7:7-8，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不了，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我们看到的是神是给人悔改开了一条光明大道，而且告诉我们说什么，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这里用的都是被动语态，你寻找就被寻见，他就会被寻见，也就是说你寻找他，他就会向你显现，你叩他的门他就给你开门，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神呢又为人悔改呢开出了一条光明大道，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怎么样，他已经死了，而且是在我们做罪人时候就为我们死了。好，我们再看约翰一书1:8-9，我们
若说自己无罪，便是欺骗圣灵不在我们心里。我们认自己有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而且这里边神又指出来怎么样，我们人人都当悔改，因为我们若说自己无罪呢，真理就不在我们，我们自己骗自己。还有一句话下边说怎么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就是以神为说谎的，因为神说世人都犯了罪。然后怎么样呢，就告诉我们说关键是认罪，关键是悔改，神就必按照他的公义，按照他的慈爱，按照他的信实怎么样，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神又给我们怎么样呢，这样不但跟我们这些回头的康庄大道，又把这个门向我们敞开了，一个赦免之门向我们敞开了。所以呢，这是神的旨意，当魔鬼引诱夏娃去吃那个树的时候，其中一个要命的原因是什么？说神不让你吃这个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吃了以后就像神一样了，所以神呢怕你跟他一样，不想让你吃。所以我们再看启示录22:16-17，22:16-17，
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圣灵和信徒都说来，听见的人也应该说来，渴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
所以看到了，神把我们开到这扇门，他并不是来限制我们，而是让我们得自由。那个后边还讲到了说什么呢，生命树的果子记不记得，神是要人吃的，不是不要人吃的，而是那个生命树上的果子12个月每个月都结果子都可以吃。这里讲到说生命河里边的水你可以随便的喝的，只是我们要悔改进入他的窄门，回到他的面前，这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才是神的旨意。所以神的旨意呢并不具有排他性，而这里边我们看到的这些法利赛人他们自以为意，觉得哎，我不错了，你不错了可以啊，但你不能够排别人，这个心态是错的。你不能说哎，我不错所以我就踹那个税吏一脚，他如果悔改了他在那里痛哭流涕，你应该高兴才对的。 所以呢，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也就是我们要明白，用这三个比喻呢，我们要明白天父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意。他甚至于差他的儿子降世受死，就是因为他喜悦人能够悔改，能够得救。他的心意就是，所以呢，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与神的心为心呢，就是我们见到人悔改，我们也是应该高兴的，我们也是巴望人能够悔改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我们要明白理解神的心意。我们理解了神的这样的心意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在人悔改的上面，我们怎么样？我们就会有忍耐的心，就好像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孩子一样，他可能12岁开始悖逆，悖逆到16岁，这四年的时间啊，你需要很大的忍耐和包容，因为你盼望着他能够悔改，因为父也盼望他悔改。那么当我们带着这样的盼望的时候，你知道我们的对他的做法就不一样，我们不会冷然看他，我们也不会不给他饭吃，而我们每天会去花时间为他祷告的，因为父的心意是要他喜欢他悔改的。好，那么的话呢，我们再看耶利米书29章10节到14节。
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我也必使你们被掠的人归回，将你们从各国中和我所赶你们到的各处招聚了来，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掠离开的地方。这是耶和华说。
所以我们看到了神为什么兴起巴比伦人去毁灭了耶路撒冷，并且把以色列人都掳到巴比伦，是因为管教他，是为以色列人的好处。如果我们真正的仔细的去读耶利米书的时候呢，耶和华神借着耶利米先知告诉这些被掳的人怎么说，你们就安心的去吧，是我吩咐你们去的。看到了，巴比伦人以为他们靠着强盛是把他掳去的，但是耶和华神说，是我派你们去的。然后又派耶利米先知给他们写信说，你们要在那里安家立业，你们要在那里做好的见证，你们要在那里为那个城祷告，给那个城带去什么，带去平安，你们在那里要多多的生养。所以是借着巴比伦人呢怎么样在管教以色列人，是为了以色列人好处的缘故，所以呢直接呢就告诉他们70年的应许，他们可以回归。那么11节呢就告诉他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是叫你们末后有指望。然后后面就给他们这些应许。所以神向人所怀的是赐平安的意念，只是人悖逆不信，不愿意回转，愿意一意孤行。所以呢这福音的工作呢，实际上呢我们在教会当中呢，不是我们来判断某某某，好像这个法利赛人一样，跟他们一起吃饭啊，跟着罪人一起吃饭，不是我们在判断这些，而是我们要有主的心，盼望他们能够悔改。当然我们在对待一个不信的人和一个对待一个弟兄是不一样的，但是呢爱是贯穿在其中的，不是说我们就是说哎呀这些人我们就排斥他或者怎么样的。我们要明白我们在地上，神主耶稣救了我们，为什么要给我们留在这地上，又为什么赐给我们教会让我们在其中，就是让我们能够彼此这样的来以爱和真理来连结，为主来做见证，使那些不信的人能够看到这真理的见证就归向他，能够听到这真理的声音就归向他，借着什么，借着悔改嘛。所以你看文士也好法利赛人也好，这个圈子呢一直很紧密的，非常的紧的，他们的排斥性是非常非常强的。而他们为什么会跟主耶稣产生这么大的差距呢？就是因为他们不明白父的心意。是什么拦阻了他们不明白父的心意呢？是因为他们自以为意，他们觉得他们 good enough。 所以这是个问题。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呢在教会当中呢，我们也要摆正我们的心态。摆正我们的心态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呢，我们的生命呢是不一样的。我们的生命呢，一方面我们可以分别为圣，另一方面呢，我们又可以引人归主，成为基督的见证。如果我们的心态呢不对的时候，我们做事情就做错了。所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一些时候，有一些基督徒他有一种盲目的优越感，有一种盲目的优越感，特别是在不信主的人面前有一种盲目的优越感。这一点呢我们是应该拿掉的。但是你有这种优越感，你必须感觉到这是恩典，你不能够产生骄傲。有优越，有优，你是优越，我想说你是优越，这是没问题的。但是你不能够有优越感，以至于像法利赛人，人家别人悔改你都不高兴了，这不行，对吧？所以徐悲鸿说一句话，我们要有傲骨，但是不可能有傲气。但是问题在哪里呢？你知道吗？如果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一定是有傲骨的，一定的。但是呢，这个一定的讲呢，有软弱和刚强之分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可能是觉得说，现在大家是真的很软弱，真的很软弱。但是呢，在这软弱当中呢，我们恐怕还有和一个不信的呢，还很难区分呢，对不对？有时候软弱到一个地步，好像你信还是不信了。所以说，真正的基督徒那种说有那种傲骨是什么呢？是绝对不向罪恶妥协，这叫傲骨。但是并不是说我就牛的高呼万岁，也没有那个的，就是为真理做见证。所以圣经呢告诉我们说，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你要刚强壮胆，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他说赐给我们的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所以你会发现呢，如果我们单单的刚强没有仁爱的话呢，就完蛋，你就是法利赛人，他得仁爱。所以保罗说，你对那些怎么样偶然为过犯所胜的弟兄，你会怎么样呢？说你们这些属灵人呢，你们就要用温柔的心将他挽回。但是这些法利赛人有没有说就用温柔的心去挽回呢？没有，他说啊，家伙，不要跟他们在一起。所以这个心态呢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今天呢，什么使我们刚强？不是我们刚强，是真理使我们刚强。就举个简单的例子，说一加一等于几？那等于二嘛，对吧？等于二。那就说我给你100块钱，一加一等于几？还是等于二。那说我揍你一顿，那还是一加一等于二。那说我把你杀了，杀了一加一还是等于二。那是你刚强吗？不是，是一加一等于二刚强。我们只不过是把这个事实宣告出来了，我没什么刚强，你就把我头砍了，一加一还是等于二吗？这很简单，是真理使我们刚强。所以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呢，就是没有使这真理在我们生命当中成为刚强，我们就很容易妥协。我们该包容的不包容，我们不该包容的我们使劲包容，这才是在真理上的妥协。真理上的不妥协是什么？你比如说前阶段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要到我们教会去讲道，我说不行，我说我们是好弟兄，这没问题，我说你很帮我，你很爱我，这是没问题的。但是问题讲台不能给你，因为你讲的我不认同。但是我们私下关系还是不错，不是说我人哎呀我们关系很好，哎呀你来讲吧，管他讲了对错的，那不行的。你在你的教会讲，那是神把他托付给你的，但是呢这些人是神托付给我的，我不能够说随便的把这讲台就交给一个我不认同的人。这个不认同呢并不是说我对他这个 personality 有什么看法的，而是你讲的不符合圣经的，这是不可以的。所以我们同样也是，我们到底该包容什么不该包容什么，这全在乎我们对真理的认识。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怎么责备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说你们这些人，骆驼你们就吞下去，萌虫你们就把它滤出来。骆驼就是大的嘛，它能吞下去， 萌虫呢是小的，他就把它滤出来了。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们该责备的你们不责备，不该责备的你们反去责备，你们做了那些你本来不该做的事，而你们该做的事你们反倒不去做。所以呢，那如何判断什么是萌虫什么是骆驼呢？就是真理了。如果我们判断真的是就是个萌虫嘛，弟兄姊妹之间彼此相爱我们就包容了。如果是这是真理上面的时候，那绝对不行，亲兄弟也不行，这是肯定的。所以呢，今天这段经文呢，就对于我们来说呢是非常，就是对于过教会生活，无论是对那些不信的慕道友也好，或者对信的一些软弱的弟兄姊妹也好，都是有很大帮助的。你比如说我们教会有一个，我们现在我们教会里边有个弟兄，他就改不了一个毛病，你知道什么吗？说脏话。我要不要提醒他？要提醒他，当然要提醒他。但是我会不会因此我就对他有什么偏见呢？我也不会。但是我告诉你，这弟兄是不符合圣徒的体统。他也每天工作那个厂，就是大家都是你骂我，我骂你，就是骂人骂习惯，就是顺着就出来了。我说你是新造的人，但是现在你并没有真正的在真理上来扎根的，所以你还会讲脏话啊。正常的基督徒，当你讲脏话的时候，圣灵会在里边提醒你，会责备你的，你会悔改的。所以呢，这个非常的影响我们教会的生活。所以盼望呢，我们能够明白，我们都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耶稣基督的心就是谦卑，以至于死，却死在十字架，神就把他升为至高。而这些法利赛人呢，就是因为他们为什么有这样的心态呢？因为他们自以为意，他们自高自大。所以说到根儿上的话呢，就是我们对着耶稣基督的恩典的认识，以及我们对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呢，要更加的清楚才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的，成为一个福音的管道的。好，我们今天就插到这里。